醒我们，不只是外邦人犯罪，连以色列人他们也犯罪。为什么以色列北国跟南国都被掳呢？因为他们犯罪，所以世人都犯罪。不光是外邦人犯罪，就是犹太人、以色列神的选民也犯罪，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拯救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万一愿意万人得救，神愿意一个人成。他的愤怒、他的震怒、他的审判不过是顷刻之间，但是我们的主他要有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所以他到了2000年前他就来到地上，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叫神永远的爱变成是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他们所学惨痛的功课，就是人类所学的惨痛的功课。以色列人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公义的神，虽然是他所生的，虽然是他所拣选的，但是神没有纵容他。什么时候他们犯罪了，他们一定要落在罪的审判底下。神从来没有放松过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但是另一面呢，神也是充满慈爱的神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神一面是公义的，他要审判，但另一面呢，他又是充满了爱，他不愿意我们沉沦，他愿意我们得救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来到地上，他要完成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当然是在十字架上完成。那根据那个工作，我们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就在十字架上相遇。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代表神的慈爱，神和以色列人所立西乃山的约代表神的公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解释以色列人，你发现说你对他们的解释是两个约在那里解释，但是在这两个约的背后，一面代表神的慈爱，一面代表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和慈爱好像是两极一样，因着神的公义，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，后来你看见惨遭屠杀，以色列过的日子那简直是人间地狱的日子，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不过是坟墓，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要求他们死，要把他们置于死地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代表神的公义，因为他们犯罪，因为他们得罪神。但是呢，神不肯迁免他们，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所立的约，那个约乃是代表神的爱是永远的爱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就来到地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就满足了，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。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从前大概在希腊有一个国，这个国呢，这个国王下了一道命令，就是所有在我这个国度里面犯了某一个罪，他的两个眼睛要挖出来。后来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，所以全国都想知道这个国王怎么处理的。所以等到执行的那一天，刽子手就跃跃欲试，要把犯罪的人两个眼睛挖出来。他的儿子，就是这个王的儿子，就站在那里。然后王就下第一道命令，他说：“把我的儿子的一只眼睛挖下来，放在牌子上。”然后他下另外一个命令说：“他说也把我的眼睛一个挖下来，放在牌子上。”他说：“根据律法，只要两个眼睛放在盘子上，就满足了公义，就满足了公义。”但是另一面，因为这是他的儿子，他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有公义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有爱。当你看见盘子上的一双眼睛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爱了。这个国王是烂好人，并不是因为他儿子犯了罪，他就随便饶恕他，那这样代表他不义。但是如果因着执行公义，结果真的把他两个儿子眼睛挖出来，那么我们要说老虎都不吃他自己的儿子，这个国王怎么那么残忍呢？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盘子，这那个盘子上面的两只眼睛就代表王的公义满足了，王的慈爱也满足了。 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些世人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一些人犯罪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每个人都要拿石头来打他？你记不记得那个淫妇刚好被人捉拿的时候，那么他们问主耶稣说，我们应当怎样处理？主耶稣怎么说？你们如果没有罪，你们应该一个拿起石头来丢他。结果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定他自己的罪，他不能随随便便称一个罪人，因为我们要根据神的公义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但为做这个妇人的缘故，他最后必须上十字架。如果全世界没有其他的罪人，只有那个罪人，那个犯淫乱的妇人的话，他必须为他定在十字架上。这样你看见在十字架上就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也就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。所以我们发现说，原来以色列的历史那个故事就说出神今天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世人。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难得中间有几个是犹太人的，除了开封的犹太人之外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些的故事乃是说出神怎样对待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到，为什么主要到撒玛利亚？因为他要把活水给撒玛利亚妇人喝。他知道这个妇人不止被弃绝，这个妇人也是干渴的。当我们落在罪恶之中的时候，那是十目所指，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。在这个时候，没有人愿意来救济我们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就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，所有的罪人都像撒玛利亚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主来了，一面先激发他干渴的感觉，我们不是都有干渴的感觉吗？然后他说，你叫你的丈夫来。神，我们的主再一次激发他罪的感觉。那现在在这两件事情上，我们的主要工作。在这两件事情上，我们的主一面主要解决他罪的问题，另一面主要解决他干渴的问题。所以那次我们主到撒玛利亚，我们晓得说他要把救恩临到撒玛利亚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太好的消息。当这个罪人被人弃绝，没有人愿意就近他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但这一次让我们记得，主是把他自己启示给撒玛利亚人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就是撒玛利亚人，我们就是被弃绝。就着我们的情形来说，我们好像是被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来看，为什么在圣经里面，在我们的主那么忙碌的过程里，我们知道，你读马太、马可，主耶稣工作多半的时间是在家里面。读约翰福音，主耶稣多半的时间在耶路撒冷；读路加福音，主多半的时间是在约旦河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忘记了，约翰记起来，约翰记得，在我们主的工作的过程里面，他有一次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他不能忽略撒玛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神的心目中有撒玛利亚。在犹太人，他们忘记了，他们怎么回答我们的主呢？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是鬼附的，这不是正对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撒玛利亚人被人羞辱的代名词。所以当所有的人都弃绝撒玛利亚，不肯在撒玛利亚工作的时候，那一次我们的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所代表的爱，就是那个永远的爱，就是那个不可能被舍来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，就当这个主和几个门徒，他们从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，然后主耶稣就打发人呢到村庄里面去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待主耶稣，他们不止不接待，他们不接待主耶稣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我们晓得这个约翰和雅各他们是雷子，我们要不要忘记他们从加利利来的。 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是从犹大，那就是从犹太地来，那就是犹大。那么在这个加利利来，从加利利来的，他们的性格都很特别，因为我们知道加利利那一带可以说是火山区，所以那里所喷出来的土壤是最好的土壤。但是所有在加利利人的性格都像火山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火山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爆炸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火山爆炸的时候，那给你的感觉就是雷轰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的主就给约翰跟雅各起的绰号叫雷子。我们常常听见他们打雷。记得当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打雷，他们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用火降落下来把他们烧死，就好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。然后我们的主转过来就责备他们，主说了什么话呢？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是如何，你们的灵是暴烈的，别人一点的反对，别人一点的气绝，结果呢，你就希望天上要降火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，在这更早以前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现在呢，他在撒玛利亚也把福音传给那个地方。我们知道，大概整个世界那个地方，他们就悔改，就信了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那个果子是我们的主在撒玛利亚结的，很多人就信了主。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，就很清楚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等到大概三年以后，再回到撒玛利亚，你看撒玛利亚人没有接待他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整个的过程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主耶稣没有问题，但是他的门徒有问题。主耶稣曾经来把福音送给他们，现在呢，他们不接待他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耶稣没有打雷，结果这两个门徒们就打雷了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就这件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。到了主耶稣，到了第十章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律法师，就是文士，他是个圣经的学者，就跑来就问主耶稣，他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那么耶稣就对他说：“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神、爱邻舍，如同爱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，你就必得永生。”那现在这里有个问题了：如果得永生不是相信主耶稣才对吗？那为什么主耶稣对这个人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？”主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是凭行为得永生吗？那么这个人明明是犹太正统的一个学者、圣经学者，他明明是律法师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就问主耶稣：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你看见吗？神没有问题，尽心尽意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个没有难处。主耶稣和这个律法师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。但是现在问题，等到他说又要爱邻舍如自己，然后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，这个法利赛这个文士就糊涂了，他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那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给他们听。他说有一个人呢，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墙当中。那这个人多半是从耶路撒冷礼拜以后，他们回到各地去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人曾经在圣殿，这个人曾经在以色列最正统的地方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结果他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，那么就是往世界最低的地方去，结果走到半路的时候，结果遇到强盗。我们知道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他旅行的时候，比方说吧，他12岁不是到圣殿去吗？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呢，他们旅行的时候是分的，就一个大家族在那儿旅行的。普通呢是成年人在前面一队，还有后面一队有着武装的，然后妇人呢、妇女呢和小孩在中间。 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啊，等到这个过了12岁的时候，他父母找不到他。